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新闻热点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Edwin。那我们来等一下陈涛。那现在先来为您播报今天的第一则新闻。那今天呢，先来带您看一下这个华州7月1号的这个新规。那现在这条新规呢，就是有关税收、退休金和医疗的。那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呢，是一则跟每一位华盛顿州居民都密切相关的一则重磅的新闻。那从7月1号开始呢，华盛顿州多项在2026年立法会议上通过的这个新法律正式生效。那内容呢，覆盖了税收、退休福利、医疗、地方财政等多个领域。那在这些新规中呢，有些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居民和企业的一些正常的生活。那也有一些重大的这个税制改革呢，将在未来的几年内陆续实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详细的梳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项，那就是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税收优惠调整。那根据新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已经享受销售税和使用税优惠的这个数据中心呢，将不再享有这个更换服务器设备时的这个税收减免。不过呢，这个新建的数据中心仍然可以继续申请相关的税收优惠。那近年来呢，随着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快速的扩张，那他们的用电呢、用水以及噪音问题呢，也是引发了一些持续的关注。那西雅图呢，此前呢也已经宣布暂停批准新的 AI 数据建设中心这个进行长达1年的时间的这个停建。那这项调整呢，可以说是华州在这个 AI 浪潮下对这个数据中心行业进行一个再平衡的一个信号。那第二项呢，就是这个房贷机构的税收优惠的收紧。那从7月1号开始呢，华州就调整了这个房贷机构商业与企业税，也就是这个 BNO tax 的这个减免标准。那过去的规定是呢，只要这个贷款机构的业务覆盖不超过10个州，那它就可以享有这个房贷利息收入的这个优惠，税收优惠。那新的规定呢，改为是以业务模式业务标准作为这个新的模式。那只有这个年度房贷发放总额低于100亿美元的这个贷款机构才能享有这项税收优惠。那华州政府表示呢，这项新增的这个税收将用于森林火灾的预防以及这个灭火的工作。那这也算是给大型的金融机构呢上了一道这个紧箍咒。那同时呢，也把钱用在了最需要的地方。那第三项内容呢就相对多一点，那我们称为华州税法的多项调整。那这项这个新生效的新税法呢，还包含了多项这个税务改革。那其中呢，具体就包括，比如说扩大医院这个附属临时诊所、临时工作人员的这个税务的规定学校和图书馆购买部分零售服务时呢，它可以这个免征销售税然后还有这个扩大劳动家庭这个税收抵免的一些适用的范围，以及提高这个小企业 BNO 税收抵免的额度，那并且提高企业这个 BNO 报税的门槛，减轻这个部分小企业的负担。那这些调整整体来看呢，对这个小企业和普通的这个劳工的家庭呢，都是相当友好的。那当然呢，这次立法中最受关注的一项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百万富翁税。那之前我们也给大家针对这个百万富翁税进行过相关的报道啊。那虽然这个百万富翁税呢已经包含在这次法案里面了，但是呢，它不会立即实施。那根据规划呢，这项税收将于2028年开始生效，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这个部分对。这个超过100万美元的这一部分呢，这个征收9.9%的州税，那这是这个华盛顿州历史上一项相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我们稍后呢会仔细的展开来讲。那此外呢，从这个2029年开始，华州还计划取消部分专业服务的这个销售税，并且呢对尿布、非处方药以及部分这个卫生用品呢实施一些免税政策。那这些这个减税政策呢，对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利好。第四项呢，就是这个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这个财政使用权限。那新法律呢，赋予这个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管理权。那具体来说呢，是 地方政府今后呢都可以设立或者提高这个公共卫生诊所的这个物业税，那允许呢将房地产消费税用于整治这个问题房产，那将这个租车税的收入呢用于这个刑事司法项目，并且呢将这个住房专项税用于保证这个住房的翻修这个补啊、这个资金的补助以及这个日常的运营，那其中呢是允许地方政府利用这个地方税支持儿童以及家庭服务的规定，那这项规定呢将于2027年1月1日正式实施。那这项改革呢也给了地方政府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可以根据这个本地的实际情况，那更精准的来使用这个财政资源。那第五项呢就是这个这个遗产税恢复至较高的这个税率。那华州的遗产税呢是恢复到2025年7月之前的这个税率标准。那根据这个遗产金额的不同呢，税率从这个10%到20%不等。那同时呢，新法还这个调整了遗产税的免税门槛，并且呢提高了这个符合企业的这个家族符合条件的这个家族企业，那他们呢是可以享受这个这个税收抵扣额度。那这项规定呢也这个适用于2026年7月1号以及之后去世的这个人士的他们的这个遗产。那这一项呢就对这个有较大资产的这个家庭的会有一些直接的影响。那如果有相关的朋友呢，也可以尽早进行这个咨询和这个比如说聘请一些法律顾问进行这个相关问题的咨询。那第六项呢，就是这个部分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将上涨，那这对华州居民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那参加这个公务员这个退休制度以及这个教师这个他们的退休。这一部分的退休人员呢，他们将获得这个一次性3%的一个生活成本调整。那此次调整呢，每个月最高可以增加110美元。那虽然这个数目不是特别巨大但是对于我们退休人员来说，也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关怀。那第七项呢，就是这个医疗领域的多项新规是同步实施的。那医疗方面的新法律呢，包括比如说固定救护车服务的这个质量保证的一个质量保证费的一个计算方式，以及更新这个高级职业注册护士的这个专业职称，并且允许符合条件此前没有这个处方注册的这个没有这个处方权限的注册麻醉护士继续使用一些特定的一些麻醉药物。那这些看起来呢是一些行业性的技术调整，但是实际上呢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这个患者的一些体验。那未来华州还有哪些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呢？虽然这个7月1号已经有多项法律正式生效了，但是呢部分的这个政策还是需要等待，然后才能进行生效的。那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就是我们这个百万富翁税，它将于这个2028年起正式实施。那因此呢，短期内是不会影响多数的这个华州的居民。那未来几年呢，华州还会陆续推出更多的这个税制调整以及这个减税的政策，所以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州政府的一些官方的消息，那同时呢也可以咨询一下自己的法律顾问，那看看这些变化对您或者您家庭有没有一些什么具体的影响。
好的，谢谢 Adeline 的播报啊，各位听众，傍晚好。那今天我和 Adeline 呢会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本周新闻热点节目。那下一条新闻呢是其实也和 Adeline 刚才提到的一个产业有关哈，就是人工智能。那得益于今年以来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华盛顿州的经济目前在今年是领跑全美，在50个州里面是能够排到第一。那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从2025年第四季度到2026年第一季度，华州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经济总量呢接近7300亿美元。按照第一季度的增速折算，华州全年的经济增速可能达到4.5%，高于同期全国约2.1%的年化水平，暂时位居全美各州的前列。那这轮增长呢，实际上主要就是来自于信息产业了，包括软件、云计算、数字服务和通信技术。 那西华盛顿大学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指出，华中呢在这些领域原本就有比较强的基础，而科技公司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的新一轮资本支出呢，进一步推高了相关产业的产值。总部位于西雅图地区的微软和亚马逊正在持续增加数据中心、云计算设备、芯片和能源设施的投资。那相关预测呢，就显示这两家公司今年围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资本支出合计可能达到3900亿美元。那由于数据中心等项目，投资规模巨大，即使只有少量大型工程集中启动，也可能明显抬高一个季度的周内生产总值。不过呢，经济学家也提醒，目前还不能据此认定华州已经稳居全美经济增速第一位。现有的排名是建立在一季度增长速度能够延续全年假设的这个基础之上，而季度数据呢也容易受到大型项目开工、设备采购和企业集中支出的影响。华州经济呢在2025年的四季度就曾出现过相对放缓的这个情况，说明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呢不会稳定的在各个季度里面体现出来。那这组数据呢也反映出，华州经济结构是高度依赖科技产业的，微软、亚马逊以及相关企业的增加投入可以带动建筑、电力、设备采购、专业服务等等这些行业的增长，并巩固华州在人工智能产业中的地位。但目前的增长呢，仍然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和信息产业方面能否转化为更广泛的新增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呢？还有待观察。那与此同时呢，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需要大量的电力，也可能增加本地的电网建设与能源供应的压力。如果人工智能的投资继续扩大，华州在享受科技增长红利的同时，还需要解决供电能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成本等等的一些问题。因此呢，华州的这个经济啊，能不能保持目前的这个领先位置，将取决于大型科技公司的投资计划能否持续，以及人工智能建设浪潮能否带给更多的本地企业和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点。那二季度和之后的这些数据呢，更能说明一季度的高增长呢是一个阶段性的趋势呢，还是一个短期的高点。那就这个新闻呢，我们其实可以聊一聊哈，就是有一个话题，可能不少人都比较关注，就是既然华州的这个经济增长在全美领先了，可是为什么从今年以来，很多科技行业的这个裁员，还在继续，同时的就业市场的这个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声音呢，也是此起彼伏的呢？那其实在美国的这个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就显示到，今年一季度华州的国内实际生产总值按年率的增长可以到4.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增速了，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发达国家以及华州这个经济已经比较完备的这样经济体的下面。但是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多次报道过，就是今年以来华州的科技行业的裁员其实是已经进行了好几轮了，包括微软亚马逊等等的这些头部企业也都有裁员的这种动作出现。那我们就要问一问了，那究竟为什么呢？这个一方面这个对这些行业的投资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另一方面这些行业的这种投资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就业，反而却我们看到的是这种岗位的减少。其实关键就是在于这个经济增长，实际上这我们刚才一直说加大投资，加大投资哈，其实加大投资带来的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但是呢，这样的经济增长呢，其实并不一定会扩大企业的这个招聘。因为呢，像微软、亚马逊等公司呢，他们正在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芯片的购入啊、服务器的购入啊、云计算和数据中心的建设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硬件的这种资本项的投入上。那这些设备和工程呢，都会计入这个经济的产出，因此能够迅速的推高 GDP。但是数据中心建设完成以后，长期需要的员工数量 并不如他们的当下投资的这种增速来的那么多。也就是说，这些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以后，究竟是否需要更多的员工来使用它们？这个还有待观察。另外呢，像这个人工智能软件和云服务呢，也有明显的这种规模效应，就是企业的收入是会增加的，但是这种增加不一定是需要同比例增加人手的。那与此同时呢，科技公司实际上也是在重新分配资源，就是一方面他们在减少传统的这种软件开发、销售、行政和支持部门的岗位，另一方面呢，就把这些腾出来的资金呢，集中到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研发里面，所以裁员实际上也是这些公司为了能有更多的资本投入这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其中的一部分，因为人力支出的减少，那也意味着它可以用来投入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这些资本占比的增加。所以呢，西雅图市的这个经济部门预测部门就指出呢，那当前的科技企业目前还是更关注这种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呢，使用 AI 的能力来精简一些企业运营过程中需要的岗位，所以当下并不是这个扩大员工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我们这就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哈，我们一方面经济在高增长，一方面却没有同步的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这种情况呢，究竟它会是一个短期的情况，还是长期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矛盾呢？我们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那好的，我们现在呢到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跟您聊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宇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涛。我们接着来聊新闻哈。本周的另一条要闻呢，是和这个电费有关的。那最近几年呢，美国的这个通胀其实是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偏高的位置。那这也导致了我们在华州的这个生活的成本呢，其实是不断上升的，尤其是电费的账单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电费的账单实际上是在缓步的提高的，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家庭压力的来源。那服务西华盛顿州约110万电力用户的普吉特海湾能源公司，也就是 PSE，那过去2年呢，它这家公司服务的这些客户的电价上涨了大约是45%，涨幅明显高于本地区部分的这种公共电力机构，比如说像西雅图市区供电的，就是 Seattle City Light。这家公司呢，它是由市政府所有的，所以它是一个公共的电力机构。那它的这个电费的增长是比PSE 要来得慢的。那华州公用事业和交通委员会就表示，哈，今年1月以来已经收到大约3800件与 PSE 费率有关的投诉。那以每月使用800千瓦时，也就是800度电力的普通家庭为例。PSE 的月账单已经从大约110美元上涨到了160美元，接近2020年水平的2倍。 那同等用电量下，西雅图市的这个电的账单大约是$123，可以说比 PSE 的将近是少了近$40，也就是大概少了有1/4的这个电费。那这对于依靠电力取暖或者是这个家庭人口比较多，或者是这个住房保温和能效比较差的居民呢，这个实际的电费的负担可能会更高。本地的这个布雷莫顿的这个居民哈，就是一位叫凯拉马约夫斯基这样一位居民呢，是西雅图时报采访到他了。那他一家一共有6口人，那他只能把从去年冬天开始就只能把家里面的这个温度呢是控制在60华氏度，实际上60华氏度也就是约等于15-16度这样的一个摄氏度的温度在室内来说其实还是比较凉的那他只敢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把室内保持在这样一个温度上，而且在白天呢就尽量关灯，拔掉不用的电器，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尽量的来省一点电。但他今年3月仍然收到了大约$800的这个电费账单，由于没有办法一次性付清呢，他只能申请分期付款，而到了5月他的欠费金额已经累计加到了$1400。那这个这位居民的这个情况不是孤立哈，因为采暖啊，因为华州的这个天气，像春天的话也要到5月份以后天气才会转到比较暖的时候，可以停掉暖气嘛，基本上从11月开始就要一直开着暖气开半年，所以整个的冬天如果采用电力供暖的这个居民的话，他这个电费是会非常非常高的。那PSE 的电价上涨呢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包括人口增长、电气化和数据中心发展，增加了区域的用电需求，同时呢老化的电网呢也需要更新，另外呢供应链、人工和通货膨胀呢也推高了建设和维护的成本，同时呢气候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像干旱啊，然后热浪啊、寒潮啊，以及野火的风险，也增加了购电、保险和防灾的支出。同时呢，由于华州近年一直在推动清洁能源的转型，那也出台了，在前几年出台了相关立法，设定了这种清洁能源的目标，那这就需要这些供电的企业呢也需要进行一些前期的这个清洁能源的投资，比如说投资像水电、风能、太阳能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清洁能源的发电设施。所以呢由于PSE 呢在过去是更多依赖煤炭和天然气的一家这个供电企业，所以呢公司要按照州里面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要求呢要继续建设和购买这些清洁能源的设备设施呢也要加大这个成本的投入。那消费者团体呢和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呢还把部分压力是归于这个费率制度，因为华州近年呢是允许私营电力公司把未来项目和预计支出呢提前纳入费率的申请，这就意味着居民可能在项目完工前就已经要开始承担部分投资的成本。那支持者认为呢这种制度有利于加快能源转型，批评者则认为现行的制度对普通账户的这个普通用户的账单承受能力是考虑不足的，导致的这种短期的电费暴涨的这样的不能说暴涨，但至少是快速上涨的这种情况出现。那我们这里也虽然对于电费，因为大家其实没有更多的可以选择的，基本上你住在哪里，你的这个供电的这个 utility 的企业就只有这么一家，所以你也只能用，你也不可能不用电，对吧？那我们这里呢可能也只能给您分享一些就是可以考虑节约电费的一些小的方法。那首先呢就是对于其实不管是你是 PSE 的这个用户呢，还是Seattle City Light 啊，像这些供电公司呢，它都会有一些类似 bill discount 的这样的一些 program， 就是账单折扣的这样的一些项目。那 它会根据居民的这个居民收入的这个中位数，然后来为你的账单进行一些打折。比如说PSE 的话，如果你的这个收入是低于一个标准的话呢，它可以给到你5%-45%的折扣。那如果西雅图那边的用户呢，西雅图City Light 那边的用户呢，甚至是可以申请到高达70%的这个电费折扣。此外呢，像 PSE 的话，它还有这种一个叫PSE Help 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它可以一次性，也是根据你的收入，一次性会提供最高$1000的这个账单补助，会这个电费的补助呢，会直接冲入你的这个电费的账户，然后当你有账单产生的时候呢，会先从这个里面进行一个扣费，等这个他给你的补助扣完了呢，你才需要交这个账单。同时呢，对于已经欠费的部分用户呢，还可以申请欠费豁免的项目，在连续12个月按时支付当前账单后，最高是可以豁免到$2500的。所以就是对于像文中介绍的那种账单的欠费已经超过$1000的这种用户呢，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呢，是也可以申请这种一些账单豁免的这样的一些机会的。同时呢，还有低收入家庭呢，也可以查询一下你所在的这个当地的社区和政府是否有申请联邦的一个叫 LIHEAP 的能源援助。那么对于一些部分的这种低收入家庭的话，还可以申请这方面的这个能源援助。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是可以帮助大家降低一个用电成本和这个电费的支出的。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相关的内容。那最后呢提示的就是如果居民呢发现账单突然大幅增加，应该首先核对实际的用电量和最新的费率，并尽早的联系 PSE 或者是供电公司呢申请这个分期付款、账单折扣，或者是去申请这种能源援助，避免这种预期费用的持续的累积。Adeline， 你要把声音开一下。
啊，抱歉没有开声音啊。那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啊。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带大家看今天的这个第四条新闻。那这条新闻呢是关于这个无家可归者啊。那这个呢就是说，西雅图呢有一个大动作，要收回这个无家可归者这个服务的管理权。那这次新闻呢是一个关于西雅图无家可归者治理的一个重大的新闻。那西雅图市政府呢与这个金县一起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的时间内收回对这个无家可归者服务项目的这个管理权，重新接管大约$1.6亿的这个服务合同。那也就意味着呢，成立于这个2019年的金县区域无家可归者的这个管理局也就是我们这个大家会说的这个 KCRHA 将不再负责大部分的这个地方项目，仅仅保留呢联邦和这个州政府资金的管理工作。这可以说是过去几年内呢西雅图地区无家可归者治理管体系中呢最重大的一次结构性的调整。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调整的具体安排。那根据计划呢，到这个2027年的1月包括紧急避难所长期住房以及这个短期补助资金在内的这个无家可归者的服务合同，都将重新由这个西雅图市和金县直接管理。这也是一次相当大规模的这个行政权力的回收。那对于这次改革呢，西雅图的市长Katie Wilson 和金县的行政长官格美都做了说明。那他们表示呢，希望由州政府重新承担这个和解决无家可归者治理的这个政策的责任。那他们也同时呢坦诚的指出说，这个KCRHA 成立的初衷虽然是良好的，但是呢长期以来存在这个组织架构和管理上的一些问题，也未能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而这些担忧呢这个其实早在这个近期的这个财务审计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这种回收自己曾经放出去权力的这种做法呢，本身呢就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政治资产。那么这次调整会带来哪些具体的人事变动呢？那此次调整呢预计将增加政府的这个人力成本。那金县呢预计要新增10-12名员工来负责这个合同的管理。 而这个KSHA 呢，则可能裁减20到25名员工。那目前呢，这家机构呢，大约有80名的全职员工。所以从整体来看呢，这也是一次有相当规模的一个人员的重组。那市政府和县政府呢，也承诺将在八月一号之前公布更详细的这个人员安排以及这个过渡的成本。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尽管收回了这个合同的管理权KSHA 呢并不是就此解散了，那他将继续负责几项重要的区域性的工作，那其中具体就包括呢联邦无家可归者补助金的这个管理服务对象的数据库和这个无家可归人口的统计，以及极端天气应急响应，以及这个州政府相关资金的管理等等。所以这个 KSHA 呢未来将转型作为一个更聚焦也这个职能更收缩的一个职务，那同时呢，他也负责处理这个跨行政区的一个协调的工作。那么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一个调整呢？那官员表示呢，这次改革也与这个联邦政策的变化有关。特朗普政府呢最近收紧了无家可归者项目的这个拨款的监管。那西雅图地区呢大概这个6500万美金的这个联邦的资金，那未来呢也存在被冻结的风险。那市政府和县政府都认为呢，提前强化这个财务监管提升透明度有助于降低这个资金被冻结的风险。那所以这次改革呢，既有这个内部制的考量，也有这个应对外部政治环境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需求。那对于这项决定呢，这个社会上也存在不同的声音。那这项决定呢，获得了部分市议员和县议员的支持。那他们认为呢，这是改善这个无家可归者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步骤。但是呢，也有议员对此提出了一些批评。那他们呢就认为这个改革推进的过快缺乏与这个市议会的充分的协商，可能会导致现有的管理体系在没有这个完整替代方案的情况下会被削弱。那这种这个过渡性风险的担忧呢，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而作为这个服务提供方的一线机构反应呢可能就更为直接了。那无家可归者这个服务机构呢就呼吁说，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呢，不要影响到现有的服务对象。那多家非营利机构呢也表示管理方式呢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呢不能让那些仍在街头生活的人因为这个行政变动而失去他们应得的帮助那这也是一个非常朴素但是也非常重要的诉求。所以无论上层的这个行政机构如何变，那底层的这个服务呢是不能中断的。那从共衡观的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次调整反映出西雅图地区在应对这个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上正在经历一次这个治理路径的这个重新的思考。那过去几年呢，这个通过成立独立机构来集中处理这个特定社会问题的模式呢，在美国的不少城市都在推行。而现在呢，越来越多政府呢就开始反思说，这种模式呢是否真的带来了预期的效果，那是否呢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这一次西雅图的改革呢，可能也会成为其他城市的一个参考的案例。那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内容。那我们可以针对这则新闻呢进行一些话题的一些展开讨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刚才我们在新闻中提到的这个专门机构，他们目前的这个要面对的什么样的困境。那刚才听完这则新闻呢，可能不少朋友会有一个疑问，那比如说这个 KCRHA 这个机构他们是怎么来的，那为什么当初要专门的成立它，而如今要把它的权利收回。那这背后呢其实是一个这个相当有意思的一个公共治理故事。那我们今天呢就带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那我们来先来回顾一下这个 KCRHA 的历史。那这个在金县区域无家可归者管理局呢是在这个2019年正式成立的。那当时的社会背景呢是西雅图和金县各自都在处理这个无家可归者问题，但是呢资金分散，政策不一致，协调效率的非常低下。那一位这个无家可归者呢，可能今天在西雅图市区，那明天呢他也可能在 Belleville， 那后天呢他又来到另外一个城市，所以这个每个城市的服务体系都不一样，就会导致一些重复的工作和一些资源的浪费。那于是呢，当时的这个市政府和县政府就达成了一个共识，说他们要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把这个资金、合同、服务全部都整合起来，形成这种的一站式的这种治理体系。那也就是这个 KCRHA 它成立的这个初衷。那它的第一任 CEO 呢，是从纽约请来的知名专家那他的年薪呢高达这个17万5000美金被给予了非常大的这个厚望。那希望呢能给西雅图带来这个专业性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那后来这个机构他们经历了什么呢？我来看一下这个关键节点。 从这个2020年到2010年，那机构呢正式的启动，接管了大概1.5亿美金的这个资金和数百个服务合同。但是呢，从一开始这个机构呢就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那比如说这个员工招聘困难啊，这个系统复杂等等等等。那从2022年开始呢，这个 KCRHA 呢就公布了一份这个雄心勃勃的5年计划，那提出呢要在5年内解决西雅图地区的无家可归者的问题，那这个需要的资金规模呢高达这个10几美元，那这项计划呢也被广泛的批评为这个不切实际，然后公众呢开始怀疑这个机构的判断力。那从2023年开始呢，第一任这个 CEO 他就因为这个管理争议辞职了，那同时呢机构内部呢也爆发出了一些管理问题啊。比如说包括这个员工流失率高啊，这个决策效率低下等等。那从2024年开始呢，这个 KCRHA 呢他就换了这个新的领导层，他们试图重建信任啊，然后但是呢我们知道西雅图的这个无家可归者问题呢并没有解决，他们的这个无家可归者人口呢也没有减少，反而是在持续增高的。那从这个2025年到2026年这个机构面临的批评呢就越来越多，那审计报告呢也揭露了多项财务和管理问题，那加上这个联邦政策的变化，最终呢就导致这个市政府和县政府决定收回他们的权利。那 KCRHA 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呢？我们来看一下其中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种专门机构模式它本身的一些局限性那理论上呢这种专门机构应该更专业、更聚焦、更有效率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操作过程中专门机构呢往往面临几个问题，那比如说他们会脱离行政主体的这个政治问责依赖这个多方拨款的这个资金的不稳定等等等等。那第二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这个无家可归者他这个问题本身的一个复杂性，那无家可归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多种比如说住房、医疗、就业、心理等等各种问题的叠加，那任何一个机构呢不管多专业都很难独立解决，那真正需要的呢是这种跨部门和跨领域的这个协同作战。好，那我们现在呢先进行走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带您看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 Adeline 刚才对这个西雅图无家可归问题的一个报道哈，因为这个也是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个话题，确实也就在前不久呢西雅图市政府是公布了就是最新一期的这个无家可归人口的普查数据，那像同期的一些同样无家可归问题比较严重的像旧金山呀、像纽约啊等等这些城市，其实无家可归人的这个数量是在减少的，可是我们的西雅图却还在上升，所以也能看到哈这个数字的变化，也能看到之前西雅图选择的这一条路径其实是效果并不是很好的，我们也期待市政府和州政府能够拿出新的方案来真正让这些流落街头的人能够有一片安身之所。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个最近大家都特别热的这个新闻哈，就是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杯赛了，尤其是像西雅图，我们西雅图也是举办城市之一嘛，到现在已经举办了4场小组赛和1场淘汰赛了，整个的这个世界杯的氛围还是非常浓的。 那地方的这个组委会呢，就在这周就公布了一组数据哈，就是这个西雅图世界杯这个小组赛的一些数据。像从6月15号到27号，西雅图四个官方的球迷庆祝地点呢，是累计接待了超过75万人次。而世界杯呢，也给城市的交通、机场、商业带来了明显的影响。西雅图机场在10天内出现了历史上最繁忙的3个旅行日。前两场比赛期间呢，金线的公交和海湾的这个轻轨合计运送乘客超过了110万人次。6月19号 ，Link 的这个轻轨单日的客流量甚至达到了28万人次，刷新了这个它这个轻轨的运输记录哈。同时呢，当天城里面的这个共享的这个骑行车，就是那个电瓶车哈 ，Line， 骑行的服务量也超过了83000次，也是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新高。而同时还有创下新高的就是这个冰水活动区哈，就是西雅图新建成的这个冰水活动区，它的访问量呢也创下了这个新建成以后的一个新高。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杯带来的这个人流效应还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些人流呢也促进了本地的一些商业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人流哈，像先锋广场单日的客流接近了15万人次，部分商家的销售额达到了平日的10倍。而中国城国际区呢，也适时的举办了一次点心聚会，就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最多的人一起吃点心这么一个活动哈，一共有830人一起在这个西雅图中国城的街头一起享用美味的点心，所以也创下了这个世界纪录。像这些活动呢，也为中国城呢带来了不少的这个人气。另外呢，因为西雅图的这个球场呢，不像美国的很多的大城市哈，这个球场都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反而西雅图的这个赛场就在市中心，而且周边的公共交通是非常的发达和方便的。加上整个城市对世界杯的这个组织预热和一些活动点的设置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因此多家的体育媒体呢，对西雅图的办赛体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对这个有的媒体呢，甚至是给到了最佳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哈。那这些呢，其实就是包括球场的气氛、市中心的位置和公共交通，这些都是一个加分项。那说完了这个呢，就可以聊一聊西雅图即将进行的这个世界杯的这场比赛哈，就是也就是西雅图今年的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也就是下周一7月6号，在这个西雅图球场呢将会进行美国队对比利时的16进8的一场淘汰赛。那双方呢都是在击败了各自的这个对手，闯入了下一轮。特别是比利时的这场比赛呢，当时是也是在西雅图举行的。那比利时在比赛进行到80分钟的时候还0-2落后于塞内加尔，但是在最后的5分钟里面连进2球将比赛拖入加时。最后呢在加时中呢依靠队长蒂勒曼斯罚入的点球以3-2逆转塞内加尔，艰难取胜。而美国队呢则赢得晋级道路就相对比较轻松了。他们是以在旧金山以2-0击败了波黑，那这也是取得了2002年以来24年来美国队首场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这场比赛呢唯一的一个波折呢，就是美国队在下半时的时候，他的一个前锋队员因为一次防守的动作比较大，获得了一张红牌被罚出场，所以导致了美国队在最后的差不多半小时的比赛里面呢，只能以10-11，以少打多。但是呢，还好美国队还是不但守住了胜果，还抓住了反击的机会，扩大了比分，最终以2-0战胜了波黑，然后进入了下一轮。那么下一轮的这个，因为是美国队的主场比赛哈，这个热度已经是非常的火了。那票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哈。那像比利时的这场淘汰赛呢，在官方的这个二手票的交易平台上大概这个二手的票价是300美元到500美元，但是美国队晋级以后的未来就是下周一的这场票价呢，在二手票已经是升到了大约3000美元。 包括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那最便宜的票呢也是超过了2200美元。所以现在就是还想看美国队这个主场比赛的这个朋友呢，现在都是得掏出真金白银啊，才能一睹美国队的风采了。那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哈，在这场比赛里面双方都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体验。那如果说是您还是想哪怕不能进场，想要去体验这个世界杯观赛的氛围呢，也可以去到西雅图市设置的四个官方的这种球迷的观赛点哈，去看看球。一个呢就是那个西雅图市中心，就是Westlake 那个轻轨站附近的Pacific Place。那么这个商场里面呢是装上了一个有4层楼高的这种非常大的这个大屏幕，那你可以在这个然后每一层楼呢都有一些这个座位和这个球迷观赛区，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在室内和球迷们一起看比赛。那么那个商场里面前几天我也去了一下，还有这个卖一些世界杯周边商品的一些商店，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球迷活动区还可以有一些买饮料啊，还有一些玩一些游戏的地方所以是个不错的选择。另外如果你想在室内观赛，如果那天天气还不错的话也可以去到这个西雅图的62号码头，也就是在那个就是在滨海区的那个海洋馆西雅图那个水族馆附近的这个码头上，也是专门搭起了一个大屏幕，你可以去那儿看。另外呢像这个太空针那里的 Seattle Center 它里面也有一个室内的观赛点，那个地方包括室外的那个Seattle Center 的那个草坪，就是有一个舞台的那个地方也搭起了大屏幕，也可以在那个太空针下面去看球另外呢距离这个球场不远的有一个室内的一个地方呢叫 Victoria Hall 它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之前海鹰队球迷经常聚会的一个看球的一个酒吧。那个地方呢空间也比较大那你如果是想在看球的时候再喝一杯的话，在那个地方也是可以的。那整个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我也是有幸去看了一场比赛，然后还是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就哪怕是没有看到比赛，去跟这些球迷一起看着他们为这个自己喜欢的球队加油，一起载歌载舞，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棒的体验。所以像 Adeline 你最近有看球吗？有没有世界杯给你带来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经历呢？
谢谢陈涛刚才的报道。那其实我本身对世界杯没有特别多的关注，那也是因为今年这个世界杯在西雅图举行，然后周围的朋友都在讨论，所以这个被朋友们带动着看了一下。那我今天也看到这个佛得角这个也是一
对下午那场比赛非常精彩，
对说是非常精彩，然后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球队会突围出来。那今天下午这个佛得角打阿根廷的这场球，我的很多朋友也在关注。那刚才就是在我们开始这个播报之前呢，刚刚这个阿根廷是以3-2险胜这个佛得角，然后我周围有非常多这个梅西的球迷，他们都说哎呀天哪，太惊险了，终于是战胜了佛得角，晋级到了下一轮比赛。那确实周围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来关注这个世界杯。那就像刚才说陈涛说的，我们这个世界杯的票也是就是特别特别的火爆，然后价格也非常高。那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就是在这个没有开始之前，在官方售票的时候，他也是将近600美金吧买了一场这个8强的比赛，结果现在没有想到已经这个票价涨到这么高了。
对，就如果他当时能买了4场的话，他这一波就可以挣小10000了。
是的，
如果买了4张票的话，就真的。
是，有朋友说哎呀当时怎么没多买一点，这简直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机会，没想到美国队今年会这么的强，是这样的。好，那接下来呢就带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那也是跟我们世界杯相关的。那这一则新闻呢就是说这个西雅图的领犬他会预测这个世界杯，那美国队呢是否会淘汰比利时队。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就是这个距离西雅图承办的最后一场2026年的世界杯的比赛呢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了。那这个西雅图的世界杯呢2026年这个地方的组委会日前呢举办了一场这个别开生面的这个赛前预测活动，为这个7月6号美国对阵比利时队的这个16强大战呢进行了一个预热啊。那这次活动的主角呢不是什么足球明星或者是这个专家评论员，而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那么来看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场活动在这个西雅图啊、国际媒体中心举行。那它这个主题呢相当有意思，叫做这个 Cool Under Pressure。那翻译过来呢，就是说这个压力之下要保持冷静。那这个主题呢，既呼吁了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紧张氛围，也点出了这个西雅图人一贯的这个沉稳的风格。那么活动现场最受关注的嘉宾是谁呢？那他不是任何一位这个球员啊，也不是什么明星，而是一位名叫这个 Luna 的一个8岁的德国牧羊犬。那这只小狗呢，它是来自这个西雅图啊动物收容所，那被这个工作人员呢亲切的称为啊一只拥有超能力的灵犬。那这种以动物来预测比赛结果的活动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啊国际体育赛事中呢，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那稍后呢，我们也来会带大家展开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么这场这个预测啊，这个预测仪式是怎么进行的呢？那这个按照规则啊 ，Luna 需要分别站在啊。这个站在啊，分别贴有这个美国国旗和比利时国旗的两个这个相同的领事馆之间呢，做出一个选择来预测这个比赛的啊最终的结果。那听起来呢是相当的简单，但是实际的过程中呢，其实充满了很多的戏剧性。那不过这个 Luna 呢，这只领犬呢，它似乎有自己的想法。那它就在这个两个碗之间闻了很久，那却始终没有吃任何一边的零食啊。那就在大家误以为它要弃权这次预测的时候呢，那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Luna 转身离开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倒了这个比利时的国旗啊。那同时呢，也引发了这个现场的一阵欢呼。那这个主办方和现场的媒体呢，都笑着解读说啊，这意味着美国队将在16强比赛中呢掀翻比利时，那成功晋级8强。那虽然呢这是一个玩笑式的解读，但是也给这场即将到来的重要比赛增添了不少轻松愉快的气氛。那除了预测比赛之外呢，那这场活动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温暖的目的啊，那就是为这个 Luna 这只小狗呢寻找一个新的主人。那目前呢，这只可爱的狗狗仍然是在这个西雅图啊动物收容所啊等待着领养，那希望呢能够尽快找到属于自己的永久家庭。所以呢，我们有如果有听众朋友，您正好在考虑收养一只狗狗呢，也不妨关注一下我们 Luna 这只啊小灵犬。那说不定呢，这场曾经预测过世界杯的灵犬呢，就是您家这个家庭的下一位成员。那最后呢，我们来提醒一下这个啊比赛的具体信息。那美国队与比利时队这个世界杯16强比赛将于7月6号，也就是这个周一下午的5点，在这个 Seattle Stadium 举行。那这不仅是啊一场这个淘汰赛的重要对决，也将是西雅图啊本届承办世界杯的最后的一场比赛。那作为东道主呢啊，美国队晋级16强本身就已经超出了非常多球迷的预期，而这个对手比利时队呢，虽然在这个小组赛中表现平平，但仍然是这个欧洲传统的劲敌，实力呢也不容小觑。那这场比赛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还是要看双方球员在这个球场上的真实表现。不过在此之前呢，让我们借着啊 Luna 这个可爱的预测家，先来感受一下啊西雅图人这个独有的啊世界杯的氛围。啊，那我们来看一看，从这个啊章鱼保罗到这个灵犬 Luna 啊，这些在这个国际赛事中啊进行过非常准的这种预言，这种进行过非常多啊准确预言的这些动物们。那听完这则新闻呢，可能不少朋友就会想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那就是这个章鱼保罗啊。那之前呢，章鱼保罗也是非常有名啊，他也是在之前这个世界杯中成功预测过了啊非常多的这个比赛。那用动物来预测比赛结果呢，其实已经成为这个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文化现象。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些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这些动物预言家们。那么先从最著名的这个章鱼保罗说起。那这个章鱼保罗呢，是一只出生于英国、生活在德国这个啊海洋生物馆的一个普通的章鱼。那它真正走向神坛呢，是在这个2010年啊南非世界杯期间。那当时呢，工作人员就在两个装有食物的这个透明箱子上，分别贴上了这个两只啊参赛球队的这个国旗，让保罗呢自己去选择去哪个箱子中去这个获取食物，那以此呢来预测这个比赛的胜方。那结果呢，让全世界啊都惊掉下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2010年这个世界杯期间，保罗呢啊成功一共呢这个啊预测了8场比赛的结果，那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德国队的7场比赛和最后的决赛。那他的这个预测准确率呢是8场全中，也就是100%。那他甚至啊准确预测了这个啊德国队会输给西班牙，那西班牙呢会成为这个最终的冠军。那这种啊在统计学中几乎 不可能的准确性呢，也让这个保罗一夜之间成为了这个全球明星。那西班牙国王呢，甚至都提议给他颁发这个荣誉勋章。那德国有政治人物开玩笑说要把他引渡回国。那可惜的是呢，这个章鱼的寿命本来就短，保罗呢在这个世界杯结束的几个月后就自然去世了，那他享年了2岁半。那他的这个骨灰呢，后来也被安葬在这个奥伯森奥伯豪森海洋生物馆。那人们呢还专门为他建立了一座这个纪念的雕像。那这个章鱼保罗的成功呢，就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动物预测的文化。那从此之后呢，每逢这个大型赛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预言家们亮相登场。那么来看一下，比如说2014年的这个巴西世界杯有一个名叫这个Nelly 的德国大象成为了继任者。那在同一届世界杯上呢，还有一只这个巴西的小这个巴西的乌龟，它叫 Big Cat。 那它的这个预测方式呢，就是选择食物。那有意思的是呢，这只乌龟也准确的预测了巴西队在这个半决赛会惨败给这个德国的德国那场著名的这个1-7的这场比赛。像2018年的世界杯呢，俄罗斯的世界杯，那这个预言家呢，就是一只叫Achilles 的一只白猫。那2022年的这个卡塔尔世界杯上呢，出现的就是一只叫 Kagi 的这个阿拉伯骆驼那我们看为什么这种动物预测能够成为这个国际赛事的一种传统呢？那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它降低了这个赛事的这个严重性，那给观众们呢增加了很多的趣味。那第二个原因呢，也可能就是动物呢它跨越的这个语言和文化的障碍，那全世界人民呢对这个小物动物的喜爱都是共通的，所以用动物来预测呢会让人们觉得非常的开心。那第三个呢，就是这种动物预测呢它给媒体呢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素材。那第四个呢，可能也是非常有趣的，那它就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深层的心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动物它是根本不可能理解球赛的那它的选择呢是完全随机的，所以说动物选择哪一方这个也就是人们就会理解为它是对一种运气或者神秘力量或者是命运的这种向往。那回到这次的 Luna 呢，虽然他撞倒了这个比利时国旗，被人们理解为这个美国队获胜，但是这种预测本身的准确性其实并不重要。那它会让这个我们这届世界杯在一个轻松的氛围内进行。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这则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那今天的新闻呢，是由陈涛和艾德兰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 Seattle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呢下载我们的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 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期的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